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从今天开始呢，希望可以用十次左右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分享彼得前书当中的宝贵信息。那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相信呢，本卷书跟罗马书跟约翰福音一起是最能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的书卷。彼得前书是彼得我们的大师兄写给小亚细亚地区，也就是一章一节所提到的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些地方的信徒的书信。这些城镇都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当时是属于罗马帝国的领土。那么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信徒呢，他们具有两种身份，他们既是比较弱势的外来移民，彼得称他们为寄居者，又可能是面对着敌对基督教的大环境的人。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信仰就不是一个装饰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的前所未有真实的问题。我们这些寄居在异乡的基督徒应当怎样度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本书就是彼得借着就是神借着彼得的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么在彼得前书当中呢，其实有许多就是教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的内容，但此书绝不是一卷要求我们循规蹈矩的书，因为彼得的心意是要让他的每一个读者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基督信仰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基督信仰的关键在于如今我们就活在神的救恩之中，也活在对那个末后救恩的盼望之中，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切行为的起点。做信徒当然有许多信徒的行为规范，比如说你要读经，你要常来聚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这些行为背后的意义，必须明白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行为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的行为才是活的，我们才会甘心乐意地去做那些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并且在做的过程当中使自己得造就，我们才不至于跌落到法利赛人式的装模作样当中去，我们的言行才能够感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才能够让福音的种子透过我们每一天的言行传播出去。今天我们就从一个看似简单的行为开始，感恩。本周六呢，就是鸡年的大年初一，国语堂将举办一年一度的新春感恩祷告会。那么每逢岁首年终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于聚在一起向神感恩。懂得感恩呢，是基督徒的一项基本的操练。其实平时我们也经常听到弟兄姊妹为各种事情感恩，比如说自己或者家人从病痛当中恢复了，感谢主；考试取得了好成绩，感谢主；我们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至少加了工资，感谢主；或者是那个我们偷偷喜欢了很久的男生或者女生在朋友圈给我们点赞，感谢主。凡事谢恩，我们真的做到了。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子感恩跟一个拜菩萨的人或者跟一个在黄大仙庙里烧香的人有什么分别呢？我们这样做不都是在为一些地上的事情感恩吗？一种超过了我们自己能力的力量帮助了我们，使这些事情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来向前发展。为此我们感谢这种力量，因为它使我们在地上诸事亨通。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感恩的话，我们跟不信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就连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感恩应当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基督徒不是不可以为心想事成、为诸事亨通而感恩，但是有没有只属于基督徒的感恩，就是说是只有基督徒会为之感恩而其他的人不会的呢？这里面包括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谁；第二，与我们身份相称的感恩 又是什么样的呢？请相信我，这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感恩总是跟身份相称的。也许大家听说过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版本是这样说的，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小时候很穷，对吗？然后穷到只能去当和尚，然后当和尚呢，可是他化缘的本事又不太好，以至于有一次怎么样，终于饿晕在了路边上，然后有两个乞丐看他可怜，就给他用烂菜叶、馊豆腐和锅巴煮了一锅汤，然后就给朱元璋滋补了一下，当时他还叫朱重八，然后朱元璋一下子就恢复了过来，并且觉得那个汤鲜美无比，然后就问乞丐说，哎，请问这个东西叫什么呢？然后乞丐告诉他说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对吗？那么朱元璋在当了皇帝以后怎么样？他仍然是非常的想念这碗汤的美味，当然也是为了感激那两个乞丐，所以他把那两个乞丐又找过来重新给他做了一碗汤。结果是怎么样的呢？他当然可想而知，对不对？他当然不会再觉得这碗汤美味，而且差一点吐了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他的处境不一样了，他的身份变化了，能够打动他的东西就不一样了。讨饭的和尚朱重八，他为了一碗馊菜烂菜叶馊豆腐锅巴汤而感激涕零，可是洪武皇帝朱元璋他就不会，因为他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朱重八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从不信到信，其实我们也都经历了一次身份的转变。那么基督徒的感恩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感恩应该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就透过彼得前书一章的一到五节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五节经文呢，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它的前两节是点明了收信人的身份，那么三到五节呢，就是一段表达感恩的颂赞。也就是说，一到二节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人。三到五节为我们示范了应当如何感恩，当为我们的重生感恩。我们是谁？彼得前书的一章二节说，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句话的关键是被拣选。在原文中，这是这句话的第一个词，那按照希腊文的表达习惯，这也是这整个句子当中要强调的重点。我们是被拣选的人，这是我们身份的关键。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还有，神的拣选是父子圣灵的同工。首先，我们被拣选是照着父神的先见，那先见当然就是预先看见、预先知道的意思。神照着他对人的了解来拣选他的子民。我们人类的了解通常是局限在过去和现在的，对吗？我们不了解未来是怎么样的。可是跟人类的了解不一样的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了解都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他知道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他也知道我们的将来。神从来就知道我们，他在我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或者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所说的一样，在他创造世界以先，他就已经知道我们是否会接受耶稣，是否会因着耶稣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这样的知识是我们被拣选的依据。其次，我们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当犹太人所用的圣洁这个字，原本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是说，靠着圣灵，我们就被其他人分别开来了。大家要了解的是，圣灵不是到了耶稣升天以后，为我们祈求才开始工作的。从我们开始被拣选的那一刻，圣灵就一直不断地在分别着，也就是在洁净着我们，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到主耶稣的面前，然后一步一步地改造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全然成圣。第三，我们又是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这个分句里有两件事情，顺服和被洒血。 彼得为什么会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呢？如果大家熟悉旧约，或者是特别是熟悉出埃及记的话，可能不难想到的是什么？当年在西奈的旷野，神和以色列人的立约 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以色列人承诺要遵守圣约的要求，在出埃及记的24:3。第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同样是在24:6-8。所以顺服和被洒血就是神和人立约的一个过程。因此彼得所说的就是神和我们立新约的过程。那和前一次最大的不同是，这次立约洒在我们身上的血不是牛羊的血，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被拣选的身份就是由这三方面共同决定的。被拣选的起点是神的先见，得到这身份的途径是圣灵的分别，最后当耶稣基督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与神立约的关系当中去的时候，这个身份就最终落实了。那么作为神所拣选的子民，什么才是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感恩呢？相信弟兄姊妹可以给出很多不同的答案。今天彼得前书的1:3-5对我们的提醒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应当为自己的重生而感恩。这三节经文是一段典型的表达感恩的颂赞。从文字本身来看，我们看到它是从颂赞开始的，对吗？它是一段颂赞，列举了神为我们做的各样的事情。但是在本质上，它的根本目的乃是感谢。神啊，谢谢你替我做的这些事情。在1:3当中，彼得陈述了神是如何重生我们的。首先是他重生了我们，1:3，而且赐给了我们许多重生的礼物。1:3，活泼的盼望；1:4，天上的基业；1:5，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列举这些事实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颂赞神，是为了向神献上感谢。我们也要注意的是，这个不是彼得个人的感恩，因为彼得一直说的是我们，所以这是彼得代表所有的收信人，或者说是他教导所有的收信人应当向神献上的感谢。重生，它字面的意思当然就是再出生一次，对吧？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把我们重新塞回妈妈的肚子里，然后再被生出来一次，这只是一个比喻，用来描述我们这些本来是属肉体的人，可以被水和圣灵洁净，人生得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与旧的那个生命相比，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那就是重生使我们跟神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此前我们只是神所创造的，现在呢，我们是他所生的。所以经过重生，我们就不再只是创造物，而是与神是子女和父亲的关系了。请不要问我爸爸是怎么生小孩的，这是一个比喻，不是生理卫生的课本。为什么为重生而感恩是跟基督徒的身份相称呢？因为重生是将我们跟不信的人区分开来的第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分别。神所拣选的，就是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重生的。重生是我们独有的福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自己不用做任何事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有人替你预备好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呢？我在复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课间闲聊，然后一个经济系的女生大声地说出了她的理想，就是说其实我不想进四大，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个地主婆。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当时是大班课，所有听到这句话的女生都纷纷地表示很赞同，表示所有他们这些有思想有理想的女生 最适合他们最有前途的职业就是当地主婆。那么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担心的，因为啊，我担心自己找不到太太，因为我爷爷家和我外婆家的地呢早就在几十年前被毛泽东政府给分掉了。不过现在大家也都已经看到，对吗？事实上有理想有思想的女生也是可以怀抱着当地主婆的理想而嫁给一个穷读书人。我不是鼓励女生都要去当地主婆，当然如果你怀揣着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理想，那么恭喜你来到澳洲，因为在这里你的理想是有可能实现的。我期盼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在彼得前书一章的三到五节当中，当彼得讲到重生，为什么会特别的提到父神的大怜悯和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为什么又会进一步的提到活泼的盼望、天上的基业和那幕后的救恩？在重生这件最最关键的事情上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地主和地主婆一样幸福，对吗？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是神已经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替我们预备好，摆在我们眼前，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生不需要我们自己做什么，坦白说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新的生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这其中最关键的两件事情就是神的怜悯和耶稣的死里复活。第一，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我们就不可能有重生。父神的怜悯，父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得以重生的唯一的前提。我们重生不是因为自己表现好，然后天父奖励我们一朵小红花，说：“哎，你重生去吧。”重生原本是我们不配的，因为我们不承认有神，不认为自己跟神有什么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呢？这就好像是有一个孩子很早就离家出走了，甚至登报跟父母声明断绝法律关系，然后十几二十年以来也从来没有照顾过父母，赡养过父母，甚至没有打过一个电话问候一声。你认为他有任何的资格来从父母那里继承任何东西吗？于情于理当然都是没有的。不过大家觉得说这个孩子还有没有可能从父母那里继承东西呢？得到各样的好东西呢？当然是有的，对吗？有很多很多的家庭伦理剧都告诉我们是有的，只要父母仍然爱他，他就有。孩子可以不孝顺，但是父母仍然是爱他的。我们的父神也是这样，不管我们怎么对待他，不管我们是不是把他的话当作是空话，不管我们是不是把他当作是不存在，当作是空气，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一个藐视神的世界当中每天欢快的满地打滚，神都愿意把他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他所要求的只是我们愿意回到他的家里面，愿意低头认错，那么那些东西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第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得以重生的唯一途径。我们重生什么？不是你打游戏吃到一个宝然后就加一条命，对吗？重生不是加命，而是一个死去活来的过程。我们那有罪的那个原本不属于神的生命必须先死去，然后那个圣洁的那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才会进入到我们里面。这个死去活来的过程没有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身上的原罪需要有大祭司为我们献祭洁净，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死。我们跟随的信心需要神亲自的加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复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不仅仅是预表了我们的重生，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参与到重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他亲自的带领我们完成这个过程。 而他做这些，当然正是神的大怜悯的体现。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怎样的回报神对我们的怜悯呢？地主和地主婆的幸福就在于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人替他们预备好了。在重生当中，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而同时我们的新生命所需要的那一切神都替我们预备好了。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里所说的活着，就是当然是重生以后的活着，而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在彼得前书的1章3到5节当中，彼得特别的提到了其中的三样，是活泼的盼望、天上的基业，以及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神为重生者所预备的第一份的礼物，就是活泼的盼望。活泼这个字的原意就是活的，就是活着的。这不是说盼望本身是活着的，而是说盼望的内容乃是像神所应许的那样永远的活着。我们的重生所得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而是一个有希望可以永远存留下去的生命。这个不是说我们可以长生不老，如果你想长生不老，我推荐你去狮驼岭、狮驼洞参加工作。那万一有一天大王派你去巡山呢，有可能你就会遇到一个从东土大唐来取经的人。肉体的生命总是有尽头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属于神，就可以活在他的里面，就可以活在他的国度里面，直到用人类的时间所无法描述的那个永远。我们需要这样的盼望，是因为盼望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方向。盼望固然说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将来其实总是与现在紧密相连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知道或者不知道将来在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会令我们在现在做出不同的决策，采取不同的行动。望梅止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世说新语》里是这样记载的，就是说曹操率领军队去打袁术，然后部队长途跋涉，对吗？路上又找不到水源，士兵就都很口渴，然后曹操为了不耽误行军，就指着前面的一个小土包说，啊，前面就是一片梅林，有很多梅子，又酸又甜，可以用来解渴。然后士兵们听了以后都精神一振，对吧？然后那个残脱水哒哒滴，然后就加速行军，终于赶到了指定的攻击位置。所以即使是一个关于前方的虚假的情报，也能够改变士兵当下的行为，更何况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又真又活的应许。那在远处的就是在近处的，那在将来的就是在眼前。一个知道自己终将死去的人，和一个知道自己可以有永生的人，对于今天的打算，对于今年的打算，肯定是不一样的。重生的第二份礼物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业就是产业，就是产业。在旧约的时代，这个字所指的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之地。所谓天上的基业，就是天国，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乐园，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永恒的安息之地。这样的产业是不能朽坏的，也就是说是永远存留着的，因为死去以后才会朽坏，是不能玷污的，也就是说是永远圣洁的，是不能衰残的，也就是说是永远亮丽如新，就好像是夏天的花草树木那样。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天上的基业就是那个远在天边，直到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才会看见的产业。我们并不需要等到那最后的日子才会看到这产业。还记得路加福音里那个跟主耶稣一同被绑在十字架上的囚犯，当他恳求耶稣在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 天国不是到最后才显现的，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天国也不是只在天上的，今天若我们与主同钉十架的话，我们就与他同在乐园里了。我们需要这不能朽坏的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可以捆绑住我们狂放不羁的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我们的产业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在 Belcona 买房的人会不会特别关心 Gangalin 的轻轨计划？大概不会，对不对？因为不管 Gangalin 造不造轻轨， Belcona 的房价都不会太大的变动。在一个地方有一些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才会关心这个地方。人如果不是相信自己跟天国有份，就不能够抵挡世界的诱惑，就不能够在去向天国的路上奔跑不放弃。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就好像是一艘船，我们不仅需要有六分仪，就是永活的盼望来决定我们航行的方向，而且需要有压舱石，就是那天上的产业，来保证我们永远稳定在我们要走的这条航道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太平洋，而是一个布满了暗礁、水流复杂、气候多变的水域。在这样的水域中航行，我们是很容易分心的，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带跑偏的。我们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某种看起来金光闪闪的东西，金钱、地位、名誉、声色犬马，或者我还不太知道的巴拉巴拉。而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抵挡这些诱惑的，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去看一看，去想一想自己在天国当中那已经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就算这个产业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难道我们不应该珍惜吗？难道大家都愿意做那个富二代吗？神为重生者所预备的第三样的东西是末后的救恩。一章五节提到的这种救恩，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得救好像不太一样。我们一般所说蒙恩得救，指的是一个人在决志信主，或者你严格一点，是在他受洗以后，我们才说他得救，对吧？这样的时刻，彼得称为什么呢？重生。他说神重生了我们，好叫我们得着那末日的救恩。所以重生和末后的救恩不是一个概念。重生是不是得救？当然是。但是得救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借用出埃及记的这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埃及的以色列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神的救恩当中的呢？当然是在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就开始，对吧？特别是当红海的水将法老的追兵全部淹没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我们都得救了，他们已经在神的救恩之中了。可是这个时候他们的救恩是不是完成了呢？当然没有，对不对？神不是要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他的目的是要怎么样？将他们送入迦南，送入那应许之地，那流着奶与蜜之地，直到那个时候神的救恩才算是最后完成了。同样的，对我们来说，决志信主是我们得救的时刻，但并不是救恩最终完成的时刻。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末后的救恩才能够完成呢？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被剪除，而居然可以与他同在荣耀之中。我们需要末后的救恩，因为这个救恩能够给我们终极的安全感。我们每个人，不光光是恋爱当中的女生，都需要安全感。什么是一个人可以给你的安全感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当有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可以帮助你，可以保护你，然后替你去解决问题，可以罩住你，对吧？然而从人而来的安全感其实永远都是有上限的。一个人 不管怎么厉害，总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吧。只有从神而来的安全感才可以说是上不封顶的。不过也请留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不是信了耶稣就好人一生平安。神从来就没有说过跟随他的人就没有困难，就万事大吉。那幕后的救恩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发生了怎么天大的事情，到最后我们都会没事。我们一生之中其实总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神给我们的安全感在于什么呢？当我们处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这眼前的苦难不能将我们怎么样，天灾人祸不能将我们怎么样，别人不理解，别人的白眼不能将我们怎么样，疾病不能将我们怎么样，贫穷不能将我们怎么样，甚至死亡也不能将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得救是神早已预备好的，因为到最后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出这眼前的苦难。信心就是那最可宝贵的对神的忠心，在那最后的日子当中一定会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神会对我们说，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这就是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最最坚实的安全感。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怎样回报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呢？当为我们的重生而感恩。千万不要以为神为我们做这些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赞美他，神根本就不需要人为他做任何事情。当彼得写下这样的赞美，或者当我们一再的被教导要懂得感恩的时候，我们所强调的只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白白的得了莫大恩惠的人的角度去说我们应当怎么做。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如果一个武功比你高100倍的大侠他救了你的命的话，你可以做什么呢？恐怕除了千恩万谢之外你什么也做不到，对不对？因为人家的武功比你高100倍，如果他遇到他不能解决的事情，他打不过的对手的话，你大概也不能帮什么忙，对吧？当然如果你是美女可能另当别论。神不需要我们赞美他，但是赞美神却是我们唯一可以主动去做的事情。感恩是我们口中所出的言语，但是比言语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说出巴拉巴拉一堆美好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耶利米书17:10。比言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行事为人，有没有将这份对神的感恩活出来？我们的感恩不要只是停在嘴巴上，基督徒也不需要将对神的感恩、对重生的感恩整天挂在嘴上。一个沉浸在爱当中的人，他会不由自主地去爱别人、爱世界。一个被狠狠帮助过的人，他当然也更愿意帮助别人。如果我们可以尝试去更多地理解、接纳或者帮助别人，特别是爱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帮助那些不讨我们喜欢的人，那么我们为之付出的每一个努力都是一句感谢主。弟兄姊妹可以在彼得前书中找到很多具体的行为的指引，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会读到的是要过圣洁的生活，要顺服主人，要热心行善，很多很多。是什么可以让我们做到这些呢？不是我们生来就比别人高尚，而只是因为我们是经历过重生的人，对神的感恩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当为我们的重生而感恩，因为只有这样的感恩才是与我们得救的身份相称，这样我们的感恩才会显出与其他人的不一样，我们的感恩才能够成为神怜悯、神工作的见证。 当为我们的重生感恩，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其他的事情感恩，也不是说为重生而感恩就是基督徒唯一应该做的感恩，唯一与不信的人相区别的感恩。今天彼得前书的一章一到五节对我们的提醒只是，当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重生才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祝福的开始。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感恩就去向哪里。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但常怀感恩的心，而且知道怎样的感恩才是真正能够荣耀他的名字的。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知道若不是您的工作，我们就不会有如今这崭新的胜过死亡的生命。我们知道自己从此不同，也求您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珍惜自己的不同，并且甘心乐意地按照与这个世界不同的标准，就是您亲自教导我们的标准生活下去。求您使我们常怀感恩的心，不要因为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就渐渐冷却了那起初的热心。您是如何爱我们的，求您帮助我们如何爱别人。您是如何恩待我们的，求您帮助我们如何恩待别人。因为真心实意的感恩，不在乎言语，更在乎行为；不在乎赞美，更在乎因着神的爱而爱邻舍如同自己。奉您的名字同心祷告，阿门。